上礼拜我们看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把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赶逐出去。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百姓的反应是惊奇，他们甚至做出这样的一个发出这样的疑问，说这个人，也就是指的耶稣，这个人可能是大卫的后裔吗？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个人可能是那位神应许要给我们的弥赛亚吗？但是法利赛人听见群众这样的一个回应，他们就做出他们的回应，他们控告耶稣这样的赶鬼的神迹其实是靠鬼王所做的，所以他们指控耶稣是靠着鬼王，也就是更有权势的大鬼来赶逐这些小鬼。耶稣就针对法利赛人对他的控告做出回答。我们上次已经看见耶稣的回答，第一部分就是来驳斥这些人的错误，指出如果真的他是靠鬼王赶鬼，那么这个撒旦的国度就已经开始自我毁灭。因为一个国家有内部的纷争，就会导致这个国家的分裂。但是耶稣进一步指出，他赶鬼的工作乃是靠圣灵，也就是神的灵来赶鬼，这就启示神的国已经临到。那上次我们已经很详细的解释，神的国是神君王的统治，但是在新约中耶稣宣告神的国近了，所说的神的国乃是神君王的统治，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目前还不能够理想的实现，因为接受神君王统治的受造物不是都甘愿降服在神的统治之下，但是时候将到，神要在地上实现他理想的君王统治，他要把所有的邪恶除灭，他的旨意就能够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这是神君王的统治能够真正理想的实现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所以当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而且是以绝对的神绝对的全能吩咐污鬼，污鬼就听从，这就显出神要实现他理想的国度已经临到，所有的抗拒，所有的反对，在神面前都要被除灭。那么所以耶稣就表明他其实是比鬼王，也就是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他赶鬼是靠着神的权柄，而且是这个将要实现的神的国度的权柄，他来赶逐污鬼。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看耶稣除了来驳斥法利赛人的错误，他反过来对法利赛人提出一个回控。所以耶稣首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耶稣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对耶稣的态度或者在跟耶稣的关系上是不能保持中立的，也就是说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是如何，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不能说哎，我保持中立。耶稣的意思是说，对耶稣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对耶稣我们是拒绝或者是接受，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如何，我们是必须要采取立场。我们或者与耶稣相合，或者与耶稣为敌。也就是说，在我们一个人日常的生活中，有时候对某些人我们的态度可以保持中立，或者有时候对一些议题我们的态度可以保持中立，甚至有时候保持中立是很有智慧的。但是耶稣却强调，在宇宙的冲突中，什么叫宇宙的冲突？也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神和撒旦之间 是有一个冲突存在。在神创造的宇宙中，神有绝对的主权掌管和治理他的创造的万有，但是撒旦想自立为神，要来夺取神对于他的受造物的这种管理和统治。所以在这个宇宙当中存在神和撒旦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一个宇宙冲突中，人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神的国，也就是神这种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以及耶稣来他教训人，他提出一切的教训和要求，都是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也就是说，神绝对的主权是只有神独享的，而神独享的这个特权是不与任何其他受造物来分享的，所以有一个绝对的排他性。这样的一个本质，就使得在神和撒旦的冲突之中，人不可能保持中立，人必须要在对耶稣的态度上做出抉择，必须选择是站在耶稣这边与耶稣相合，或者是选择站在另外一边与耶稣为敌，那也就是站在撒旦的那一边。所以这是耶稣首先提出来，他是神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如今他依靠圣灵，神的灵来赶逐污鬼，他乃是依靠神的权柄，而且是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个理想的国，神君王治理的实现，这个国度的权柄要除灭一切邪恶的这个绝对的权柄，靠着这个权柄来赶逐污鬼。这是神和撒旦之间的一个冲突，耶稣是更强的一位。因此在这样的冲突里面，人怎么来对待耶稣，不可能采取一个中立的态度。如果有人对耶稣采取的态度是不看重，对耶稣采取的态度是没有兴趣，或者是漠不关心，这样的对耶稣没有兴趣漠不关心的态度，耶稣的意思说，就跟那些否认耶稣是弥赛亚，跟那些反对耶稣的人是属于同一类的。换句话说，只有两种可能性，没有第三种。一个人不可以说，哎，我不反对耶稣，但是我也不接受他。如果是这一种中立的态度，甚至是说，耶稣啊，我没兴趣，我没时间，或者说，这个我现在要赚钱，先要喂饱我自己的肚子，这个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好像是中立，没兴趣，不看重，漠不关心，好像没有直接的做出任何的反对。但耶稣的意思说，这就是跟那些反对耶稣的人是同样的，跟他们是站在一边。所以呢，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与耶稣相合，另外一种就是与耶稣为敌。那些站在中保持中立的人，实际上就是属于以与耶稣为敌的那一边。但是耶稣接下来用一个旧约的比喻做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个收据跟分散是旧约作者，或者说很多时候是旧约的先知用的一种比喻的表达方式，乃是以农作物的收成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神在末日的时候要所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农作物长大成熟，农人就要去收割。农人收割的时候呢，把这些谷物砍下来，然后农人要做一件事情，他先把这些谷物都收集了之后，就要把这些谷和糠皮分开。所以呢，在古代不像我们今天有农业的这些机器，基本上他们就是用风，倚靠风力，所以把这些谷的糠皮搓了以后，搓下来，然后呢就把谷跟糠皮放在这个广场上，铺在广场上，风吹的时候就把青的糠皮就把它吹掉了，剩下来的这些有重量的谷物就把它收集起来，就把它存在仓库的里面。所以这个收据分散，收据就是把这些农作物这些谷子把它最后收据在仓里面。可是呢，分散就是这个糠皮就被风吹散。所以旧约用这个收成的比喻来描述将来在末日的时候，神他要召聚所有对神忠心的百姓。当然这些话向以色列人，是先知向以色列人宣告神在末日将要做的事。神要在末日召聚以色列人，整个国家被毁灭，他们分散被掳到外邦，但是在末日神要把以色列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再次召聚回来。但是神所召聚的是那些对神忠心的百姓，是那些我们称在旧约的先知称之为信心的渔民，也就是说他们持守对神的信心。而这一类的人常常就是剩余的，是少数，是持守对神的忠心。但是那些不肯悔改的百姓，或者说恶人，就好像农夫收成这个糠皮被风吹散一样。同时先知也描述这些吹散的糠皮，农人把这些糠皮也要收聚在一起，以不灭的火把这些糠皮烧尽。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耶稣在这里说不同我收聚，就是分散，是使用旧约来描述神在末日的时候要召聚他的百姓，以及神在末日的时候要使这些作恶的人、不肯悔改的人被毁灭。用这样的话语，耶稣进一步来说明与他相合和与他为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正如在旧约的时候，神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召聚他的百姓，而且要把作恶的人完全的除灭，所以耶稣用这样的用语就来表明与耶稣相合的人，就是那些接受耶稣而且跟随他做门徒的。因为旧约神要召聚的是这些真正属神的百姓，所以与耶稣相合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而这些与耶稣为敌的，乃是拒绝接受他、拒绝跟随他做门徒的，这些人就成为背弃耶稣的人。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正如在旧约当神召聚他的百姓，这些都是对神忠心，也就是持守对神的信心。因此跟随耶稣做门徒乃是忠心的来跟随耶稣，凡事顺服遵行他的命令。如果只是半心的跟随，那就不是真正的跟随。所以耶稣的要求是非常绝对性的，跟他相合那就是全心跟随他，而且忠心跟随到底，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与耶稣相敌 那就是除了是这一种全心而且忠心跟随到底的人之外，所有的人就是属于与耶稣为敌的，包括那些保持中立的人。与耶稣公开的为敌，像这些法利赛人，当然是属于那一边，但是所有以为他们可以不做任何的选择，不采取任何立场保持中立的，其实都是属于那一边。只有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才是属于与耶稣相合的。所以今天我们听见福音，或者说我们听到圣经上神的话，特别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讲福音书，论到关于耶稣神的儿子以及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当我们每逢听见神的话，特别是神拯救我们的这一个，神拯救人脱离罪的这一个拯救的恩典，就要求我们都必须要做出回应。我们听见圣经上的话，不可能漠不关心，不可能保持中立，不可能说我不做出我任何的决定。我们也不能够存着一种没有兴趣的态度，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不反对也不接受。其实若我们是对所听见的福音存着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就已经是站在与耶稣为敌的那一边。而如果我们是接受，我们愿意接待耶稣，我们愿意跟随他做门徒，我们的接受必须是全心的顺服，必须是忠心的跟随。我们只是同意，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对圣经里面讲的这些话我们接受，我们同意，但是我们在生活上仍然我行我素，或者我们只是半心的跟随，脚踏两条船，这些都不是与耶稣相合，也不是与耶稣跟啊，也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耶稣强调的事情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耳朵，已经听见了圣经上关于神的事，关于神拯救我们，关于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就必须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不采取立场就跟反对耶稣是相同的，但是采取立场就必须全心的而且是忠心的信实的跟随到底。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很诚实的来问我们自己，我对耶稣的态度，我对圣经上所传讲的这位耶稣神的儿子，我是存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能只是口里承认他是主，但是我们等一等我们会讲到，一个人里面是如何，就会表现在我们整个生活当中。所以对耶稣我们必须选择是跟他站在一起呢，或者我们不做这个选择，那我们就是属于另外一边，拒绝跟他站在一起，那就是与他为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警告，这样的一个大原则之下，耶稣就提出下面的两方面的警告。第一个，耶稣就是警告关于亵渎圣灵的罪。既然一个人如果是保持中立，就是反对耶稣，那么所以耶稣就警告说，小心两方面，一个就是亵渎圣灵。保持中立的人既然就等于是反对耶稣，那么就有可能跟反对耶稣的人一样， 也是有可能犯了他们所犯的亵渎圣灵的罪。另外一方面，耶稣也警告，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要按我们口里所说的话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就先看关于亵渎圣灵的罪。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跟亵渎都可以被赦免。这里我们和合本是翻成得赦免，意思是对的，但是在原文都是用被动式，意思就是说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是被神赦免。那么耶稣这里就强调，首先强调神的恩典，神赦罪的恩典涵盖的范围是何等的广大，一切所有的罪，所有的罪都可以被神赦免，甚至他说和亵渎，这原文就是亵渎两个字，没有加上话。耶稣说人一切的罪跟亵渎都可以被赦免，但是这里我们看跟下面耶稣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亵渎圣灵不能够被赦免。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里的亵渎是指什么。但是我们先看亵渎的概念，在圣经里面亵渎的观念是来自于利未记第24章，因为在那里记载了以色列人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利未记24章的第10节说，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有一天他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于是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就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有人就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的人，他亵渎耶和华的名就要被治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在利未记24章是记载一个以色列妇人，她的丈夫是埃及人，所生的这个儿子跟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面争斗，在争斗的过程当中，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就说了咒诅神的话，而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咒诅神的话就被称为是亵渎神。所以从这段经文，犹太人就建立他们对于亵渎的概念。这里讲到咒诅神就是亵渎神，那咒诅是用话语，所以基本上咒诅神的名就是说出公然反抗神的话，或者说出公然藐视神的话，这就是咒诅神。那这样的咒诅神就是亵渎神，这样的人必须被用石头打死。而从利未记之后的旧约，这个亵渎的观念就被扩大范围。在列王记下，当亚述王差他的使者到耶路撒冷，向西西家王跟耶路撒冷的百姓来发出挑战的时候，这个亚述王的使者拉伯沙基，他就对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听从西西家王的话，要你们倚靠耶和华。他就挑战耶和华说，有哪一个国家的神可以救这个国家脱离我亚述王的手？于是就列举了许多列邦的神明。因此这个拉伯沙基说，耶和华也不能救你们脱离我亚述王的手，没有一个国家的神可以救他们 脱离我亚述王的手，意思就是说亚述王都把这些国家灭了，因此你们不要倚靠耶和华，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必不能救你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因为在古代他们有一个基本的观念，一个国家的神和这个国家的命运是有紧密的关联，如果这个国家被毁灭，就是这个国家的神的能力不足以保护这个国家。所以这个亚述王的使者，他出于人的骄傲来攻击神救赎的能力，认为耶和华没有能力救他的百姓。在西西家王向神献上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他们这个亚述的使者所说的话就是亵渎神的话，也就是以人的骄傲来攻击神拯救的能力。那么到了以西结书也记载，这个外邦的人他们嘲笑以色列的山岭，用这种嘲笑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地区的山岭来攻击耶和华的荣耀，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亵渎神的范围。那么我们总括的来说，亵渎就是人出于骄傲侮辱或者冒犯神的威严和权柄。那么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大部分都是说出公然反对藐视神的威严跟权柄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法利赛人也是对耶稣说出这样的话，说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赶鬼。但是这里耶稣说人一切的罪跟亵渎都可以被赦免，这里的亵渎跟下面亵渎圣灵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在圣经里面亵渎的概念基本上这个字就是用在人出于骄傲而向神的威严跟权柄发出挑战，侮辱或冒犯了神的威严跟权柄。所以这里耶稣说可以被赦免的亵渎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要从接下来亵渎圣灵是不被赦免的来了解。亵渎圣灵这里可以被赦免的亵渎的罪，可能是指一个人他对神所差来的使者说亵渎的话，也就是亵渎这位神差来的使者，而不是直接亵渎神自己。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亵渎，那么这个罪是可以被赦免的。但是我们也要在整个马太福音的上下文来了解可以被赦免无论什么罪或者亵渎的话能够被赦免，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施洗约翰跟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所传讲的悔改的信息。换句话说，如果人犯了罪，无论是什么罪，甚至是亵渎的话，亵渎神使者的话，只要这个人悔改，向神承认自己的罪，那么这所有的罪都可以被赦免。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宣告并不是说任何人犯任何的罪不需要悔改他的罪就可以被赦免，我们还是要在整个耶稣来传神国的福音所传讲的信息这个大前提之下来了解。所以人必须仍然要悔改，要向神承认自己的罪，那么无论他犯的是什么罪，包括亵渎的话都可以被赦免。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亵渎圣灵将不被赦免。什么是亵渎圣灵？这里我们看到马太这位作者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就可以来了解。 在上下文，法利赛人指控耶稣赶鬼的工作是靠鬼王赶鬼，换句话说，他们把圣灵的工作归诸于是撒旦的工作，这是对圣灵的亵渎。但是他们这一种把圣灵的工作归诸于是撒旦的工作，不是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们这样说不是出于无知，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如此说是出于他们的骄傲，是出于有意识的，是出于故意的拒绝在耶稣里面圣灵的工作。因此这种出于故意的、有意的而且是恶意的拒绝耶稣在拒绝耶稣借着圣灵或者靠着圣灵所做的工作，或者换一个说法，也就是有意的拒绝在耶稣里面圣灵的工作，把圣灵的工作归诸于是撒旦的工作，这就是亵渎圣灵。耶稣在前面做出驳斥的时候已经很清楚表明他赶鬼的工作是靠着圣灵做的，耶稣说这就是启示了，神的国已经临到，也就是说耶稣赶鬼的工作靠着神的灵做，是神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能力的彰显。我们已经讲了，也就是神要实现他这个理想的君王统治，要把所有的邪恶都要除灭，但是同时神也为人带来拯救，使得不能救自己的人类可以靠着神拯救的工作脱离我们的悖逆，愿意降服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所以耶稣靠着圣灵赶鬼，他这样的赶鬼工作是神国度能力的彰显，不像耶稣那个时代其他赶鬼的人，他们用巫术、用咒语来赶鬼，耶稣是吩咐巫鬼、命令巫鬼，巫鬼就听从耶稣的话，就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出去。所以耶稣这样的一种赶鬼工作就是启示神国度的全能，这种绝对主权的全能。既然向人启示出神这种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就呼召人要做出决定，也就是说耶稣这样的赶鬼工作表明说神这个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他要理想的实现在地上，他要把所有的邪恶除尽，但是要拯救那些谦卑愿意悔改的人。对于这样的神国的领导，人必须要做出抉择。这是为什么耶稣传道的工作，耶稣宣讲的神国的福音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相信福音。所以面对这样的启示，借着耶稣赶鬼的工作向人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要求人做出抉择，法利赛人却骄傲的而且是出于故意的来拒绝耶稣传道工作中圣灵的工作，把耶稣里面圣灵的工作归给撒旦，这就是攻击圣灵，是对圣灵大胆的反抗和拒绝。而这样子对圣灵大胆的反抗跟拒绝，就是故意拒绝承认在耶稣传道工作里面圣灵的工作，以及所启示出来神的国已经临到，那么就是拒绝神借着耶稣带给人的拯救和恩典，拒绝神借着耶稣带来的救恩，这样的人当然他们的罪就不被赦免。所以我想这个拒绝圣灵亵渎圣灵不被赦免这个观念，连我自己都真的是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求神帮助我来明白。那我想最根本还是跟圣灵，耶稣借圣灵赶鬼是启示神的国已经临到， 神的国已经临到，就要求人必须做出抉择，而法利赛人做出的抉择就是故意的拒绝耶稣借着圣灵所做的，依靠圣灵所做的工作。那换句话说，就是拒绝神借着耶稣带给人的救恩。那么当然这样的罪就不被赦免。换句话说，使徒在宣讲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使徒们曾经宣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也就是说唯有借着神的儿子耶稣才带给我们救恩，除耶稣以外我们没有办法靠任何其他的人，也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带来神的拯救。但是接下来耶稣说，凡说话亵渎人子的可以被赦免，但是说话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被赦免。耶稣继续讲论亵渎圣灵，他却提出亵渎人子是可以被赦免的，亵渎圣灵却不被赦免。那么亵渎人子跟亵渎圣灵到底有何不同呢？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亵渎人子跟亵渎圣灵，为什么亵渎人子可以被赦免，为什么亵渎圣灵不能被赦免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来了解。耶稣说亵渎人子的罪可以被赦免，最可能是指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期间，他是弥赛亚这个身份基本上是隐藏的，也就是说耶稣从来不公开宣告说他就是弥赛亚，因为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是政治的领袖，他们期待这位弥赛亚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耶稣是弥赛亚带来的拯救是属灵的拯救，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位弥赛亚他是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来为我们人类担当我们的罪和罪的刑罚，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来提供这个属灵的拯救。所以耶稣这个弥赛亚也是借着在我们上次说也是借着在十字架上他打败他所有的仇敌，他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因此他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不是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所以耶稣从来不公开的用他承认他是弥赛亚，他也吩咐那些认识他的不可以告诉人他是弥赛亚。相反的，耶稣总是用人子这个很模糊的一个表达，但是这个人子有旧约的背景，又可以把他真正是谁同时用隐含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期间，他弥赛亚的身份基本上是隐藏的，在这种不是直接清楚是一种模糊不清的状况之下，如果有人对耶稣这个人亵渎他这个人，那么这样的罪是可以被赦免的。但是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被赦免。然而当耶稣的行动清楚地显明是圣灵的能力在做工，启示神的国已经临到，当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启示，法利赛人却有意的故意的拒绝承认圣灵的工作，因而拒绝了耶稣，也就是拒绝神借耶稣带给人的救恩，那么这样的罪就是不被赦免。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当他赶鬼靠圣灵赶鬼这个行动是这么清楚的启示是神国度的全能，是神的国，我们说神借着圣灵 来施行这个神君王的统治，是圣灵的能力在做工。这么清楚的启示，神的国已经临到，法利赛人却有意拒绝承认在耶稣里面圣灵的工作，而因此拒绝耶稣，也就拒绝了神借耶稣带给人的救恩，所以这个罪就不被赦免。但是耶稣说，亵渎圣灵是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换句话说，这样的罪是绝对不会被赦免，也就是说是一个永恒的罪，是永远不会被赦免。当耶稣论到法利赛人拒绝在耶稣里面圣灵的工作，这种拒绝是一种故意的，是出于有意识的拒绝，而且这是一种已经固定的心灵的状态。所以不是只是好像说偶尔说而已，法利赛人对在耶稣里面圣灵工作的拒绝，乃是出于在他们里面一种固定不变的心灵状态，而这种固定不变的心灵状态是一种有意的拒绝，是一种邪恶的拒绝。那这样的拒绝使得他们不能够被赦免，这跟在旧约或者在新约讲到不被赦免的罪是具有相同的特质，也就是都是论到那些人对于真理有某种的觉察或者了解，但是在这种对真理有某种觉察或了解的情况之下，却有意的转离并且拒绝，那这就是不被赦免的罪。所以在旧约里面，民数记第十五章讲到说，人如果有误犯的罪，误犯的罪就是不是有意犯的罪，如果犯了误犯的罪，那就可以把赎罪祭献上，当他们献上赎罪祭表明他们的悔改，他们的罪就可以被赦免。但是如果有人是善感行事的，英文是叫 high-handed， 善感行事意思就是指有意犯的罪，故意犯的罪，如果是向神有意所做的，故意做的，这里说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所以这个向耶和华故意违背，故意抗拒，这里就称之为是亵渎耶和华，而且这里具体的说，他藐视耶和华的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就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恶意的拒绝，这样的罪是不被赦免，必须要被剪除。而在新约也有提到不被赦免的罪，这一些不被的赦免的罪，在新约的描述是描述基督徒已经蒙了从神来的这个启示，已经甚至是接受了神赐给人的救恩，但是却再一次拒绝被盗，那这样的罪也是不被赦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罪就不能被赦免，而这些人是已经觉悟了来世的全能，已经蒙了光照，已经领受了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与圣灵有份等等，但是却离弃道理，也就是说当他们 在已经有的对神的认识之下，却故意的转离，那这样的背道就是不能再被赦免。所以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也说是类似同样的话。第十章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的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这里也是论到得知真道，故意犯罪，践踏神的儿子，又亵慢施恩的圣灵。换句话说，已经从神对真理有某种的领悟和了解，却有意的转离。而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也讲到，有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使徒约翰就吩咐他的读者，如果有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那就要为他祷告。但是他说，如果有人是犯了至于死的罪，他说我不说你们要为他祷告，因为真的是至于死的罪，意思就是说不被赦免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所谓不被赦免的罪，基本上是出于我们对于神的启示有意的故意的拒绝。无论是我们不认识神，像法利赛人在相信耶稣之前，或者甚至基督徒在相信之后，都有可能犯这种故意拒绝，是有意的来藐视神的话语和神自己，特别是藐视神借着他的儿子带给人的救恩。所以这样的罪就永不被赦免。当耶稣谈到关于亵渎圣灵的话，耶稣就进一步警告我们，人所说的话有什么重要性。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继续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这里耶稣先用一个比喻，就是果树的比喻。这个果树本身，树的本质如果是好的，那么这个果子一定也是好的。如果这个树本身的本质是不好的，那么果子也是不好的。所以从果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树的本质是如何。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在前面第七章耶稣已经说过。在第七章耶稣曾经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先知。怎么样防备这些假先知呢？这些假先知是到你们这里来，也就是说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假先知在教会的里面，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也就是说不是立刻可以分辨的。因为外面披着羊皮，耶稣属神的百姓被比喻是耶稣是牧羊人，我们是他的羊。那这些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不是立刻可以认出来。所以怎么来分辨呢？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好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怎么分辨假先知呢？凭他们的果子，因为这个果子就可以使我们看出这个树本身是好或者是坏。所以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一棵树它的本质是如何，就影响所产生的果子也是如何。我们在牛英伦地区到十月大家都会去采苹果，那么我也以前也去采苹果的时候呢，苹果树很多，那么很多时候当然这个规定是在苹果园里面，如果你从树上采下来在里面把它吃完这个果子，那这个果子是不必付钱的，但是你要带回家就要付钱。所以以前有时候我们就不同的人，我们就每一个人不采一棵不同树的果子，采下来我们就吃。如果哪一个人吃到一棵树的果子是很甜的，我们就放弃其他所有的树，我们就单单采这一棵树的果子。因为有一颗果子是甜的，就表示这棵树其他的果子都是甜的，因为这棵树是种子好，是好，它的本质好，所以就影响所产生的果子。因此从一棵树的果子就可以认出这棵树是如何。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把它应用在人的身上，一个人生活的果子就显明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显明这个人具有怎样的品质。而一个人生活的果子是涵盖生活的全面，包括这个人的教训，包括这个人的品格，包括这个人所说的话，包括这个人所做出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从这个人生活的全面，一切所有的他说的话，他做的事，如果是像假是先知教训人所说的内容，还有就是这个人他在道德生活所活出的道德生活的品格，这所有都涵盖在里面。从这个人生活的果子就写明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拥有怎么样的品质。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到那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真正是如何，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一个人整个生活。当然我想这个从生活全面来做判断，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我们真的是常常朝夕跟这个人相处，我们可能才可以真正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这个原则是成立的。那当然实际上实行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要去分辨假先知，我们除了听他讲，我们还需要跟他生活在一起，真的能够从他整个生活的全面来看他这个生活的果子，就可以分辨这个人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把这个原则就应用在人的心和人口里所说出的话。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这里耶稣用毒蛇的种类来称呼他的听众，这样的一个称呼在马太福音一共出现三次。第一次就是施洗约翰对那些要来接受他的洗礼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施洗约翰看见他们也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吩咐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施洗约翰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只是假意没有真心悔改，假意来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那么他们是一定要受到神的审判。那第二次就是这里耶稣以毒蛇的种类来称呼他的听众。第三次就是在第23章耶稣对法利赛人提出控告，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其中耶稣也称呼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所以基本上耶稣这个称呼应该是指向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正如树是坏的，这个果子呢就是不好的，他们生活包括他们所说的所做的。而这里特别集中在他们说的话，他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耶稣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所充满，这个心，犹太人的观念，心是指人类人格的中心，人的人格的中心就用心来代表。而人的人格的中心乃是指人整个人内在的生活，我们人里面有个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就是我们整个人的人格，这个人格是属于我们里面内在的生活。所以心就是指这整个人内在生活的中心，包括人里面所有的驱策力。你想吃，你有一个贪，你有一个食欲，你贪恋这个贪欲，所有这种人里面的驱策力，也就是人内在生活的一切。因此心是我们人类的动机，人类做抉择以及人的用意的核心。也就是说，这个心乃是我们里面做事的动机，或者我们做选择，我们做出的抉择，或者我们说话做事，我们里面有什么用意，这个心就是一切动机、抉择和用意的核心，决定人类一切的行动。这个心就决定了我们做这件事情或不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人里面一切所有的驱策力，包含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抉择、我们的用意等等。耶稣说，从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里面的动机是如何，里面的抉择是如何，里面有什么欲望，我们就表现在我们的话语跟行动上。因此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从一个人所说的话，就可以显明这个心是如何。因此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一个恶人心是恶的，怎能说出好的话呢？一个善人心是善的，他说的话就是善的。一个恶人心是恶的，他说的话就是恶的。就跟树是好树就结好果子，是坏树就结坏果子，是同样的原则。所以耶稣的意思说，他们既是恶人，他们怎能说出好话呢？他们所需要的是一颗改变的心，心如果不改变，他们说出的话和行为就不会改变。这是为什么在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人最重要的就是这颗心，这个心没有被改变，就不可能在话语行为上带来任何的改变。所以当大卫他犯了严重的罪，他首先犯奸淫，因为要遮盖他奸淫的罪，他就犯了杀人的罪。当先知拿单去斥责他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痛悔，他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他恳求神按着神丰盛的慈爱跟怜悯赦免他的罪，涂抹他的过犯。他重重复复的表明他犯罪是得罪了神，是在神眼前行了这个恶， 因此也只有神能够赦免他，他求神按着神丰富的怜悯来赦免他的罪，涂抹他的过犯，用牛膝草把他洗净，使他比雪更白等等。但是他不是仅仅求神赦免他所做的得罪神的事情，他同时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我们和合本翻成正字啊，小字是坚定的灵，坚定的灵就是向神忠诚。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向神忠诚，向神顺服，不背逆神，使我里面重新有这个坚定的灵。我们就看见这个心的重要。大卫明白，他知道他犯罪，因为他的心先偏离了神，所以他求神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所以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自己真的是明白这个真理，我常常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有时候说话说了得罪神的话，我有时候做事做了得罪神的事，我很痛苦，我不希望我再落入这样的罪里面。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的里面必须是清洁的，我才能够说出清洁的话，我才能够做出清洁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求神为我们重新创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个坚定的灵。只有从干净的清洁的心才能够说出清洁的话，做出清洁的事。所以我常常求，我知道我的心需要被神改变，只有一个改变的心才可能带来改变的话、言语跟行为。所以但是这里特别是把焦点放在人所说的话，所以耶稣最后提出一个警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耶稣是强调我们人的话语的重要性，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都必须向神交账。但这个闲话是什么呢？我们和本翻成闲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一定以为就是背后说闲话，不是。原文这个字是 careless， 原文这个希腊文这个闲话是指粗心说的话，有时候我们很粗心，我们随口就说了，不经过思考说的话，或者不负责任的话，或者没有意义的话。所以这个闲话不是只在背后说，那种是有意的，这个是可能是无意的，粗心说的，没有经过思考说的，或者是随便一说不负责任的话，或者是说一些话是没有意义的话。所以耶稣强调，不仅是亵渎神的话或者拒绝神的话要受审判，就是每一句闲话都要受审判。我们人说的每一句粗心的话，我们说的每一句不经思考的话，我们说的每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们说的每一句没有意义的话，都要受审判。因为这些话都反映我们心中的思念、动机跟抉择，并且神知道这一切。所以耶稣强调，我们人所说的话具有关键的重要性。这个话反映我们里面的心，不是只是亵渎神的话不被赦免。我们以为不重要的，我们以为不经意说的，我们以为没经过思考说的，粗心说的，不负责任说的话，应该不重要。错了，所有这些话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都要受审判。所以这里说句句供出来，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因此当神审判的时候，神要按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来审判我们，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神公义审判的原则是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这里当然是把焦点放在我们口里说的话，神在末日审判也要按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所做的事，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因为我们的话是反映我们的心，我们做的事，我们生活的果子，这一切都反映我们里面，我们的本质，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拥有怎么样的品质。所以呢，神要按我们所说的话跟我们所做的事来审判我们。因此神他知道一切，包括外面看见的行为，也包括里面看不见的心，这一切神都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说的话。因此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许多使徒的劝勉，告诉我们话语的重要性。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使徒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如果我们说污秽的话呢，他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在旧约里面叫圣灵担忧，意思就是说我们圣灵是圣洁的，我们说污秽的话就使圣洁的灵，神的灵担忧，意思就是说圣灵跟污秽不洁净的话语是不相容的。因此神就要反过来审判我们。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九节，以色列人在旷野叫神的灵担忧，所以神就转做他们的仇敌。那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第三章，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果子吗？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圣经的作者也是一再的向我们提出警告，我们里面是如何，我们说出的话就反映出我们的里面真实的光景，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颗被改变的心，这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带给我们的。神要在我们里面实行一个新的创造，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只有从这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新的生活，说出清洁的话，做出清洁的行为。我们里面这个旧人，这个罪性，就是刚刚雅各书所说的，我们里面是恶的，以至于我们的舌头是把火从地狱里面点起来，我们的舌头说出的话就是恶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是小心我们自己说话，是小心我们对耶稣我们的回应。只有耶稣能够救我们，如果我们拒绝了他，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被赦免。但是耶稣借着圣灵的工作，或者今天圣灵借着圣经来向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要很谨慎我们做出什么回应。我们不是与耶稣相合，不是与神相合，就是与神为敌。我们必须做出我们的抉择，而这个抉择必须是全新的，而且是持守我们的对神的信心到底。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求圣灵光照我们，来显出我们里面的真实的光景，领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42首。